敦敦过去一周时事回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巴林恢复死刑和阿勒哈里法政权处决三名巴林青年政治活动人士，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阿勒哈里法政权反人民本质的关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加大力度镇压和屠杀巴勒斯坦人民，正值巴黎举行中东问题会议之际，该政权继续采取扩张主义政策，这些是巴勒斯坦发生的重大事件。本月十五日，关于巴勒斯坦危机在巴黎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无果而终，此次会议在举行之前就被称为是失败的会议。2014年，中东妥协进程因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违反释放巴勒斯坦战俘的承诺和继续新建犹太人定居点而停止，这进一步体现了以妥协为主题的会议毫无实质进展。国际社会以法国提出的计划为核心，为重启所谓的中东和平谈判做出了新一轮努力。然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反对该计划。事实上，所有妥协谈判应完全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对于公正的解决巴勒斯坦危机没有任何必要性。谈判多次进入死胡同，这体现了妥协进程在解决巴勒斯坦危机中遭到了失败。
关于巴勒斯坦危机举行的巴黎会议变成了一个无效的会议，而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巴勒斯坦各组织为了民族和谐和团结的目标齐聚一起，以便使巴勒斯坦各组织在合作和实现巴勒斯坦理想的道路上共创光明的前景。巴勒斯坦人民保持团结是应对所有攻击巴勒斯坦的阴谋诡计的最逻辑和最必要的方式。在此情况下，巴勒斯坦各主要组织上周二称，他们为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达成了新的共识。上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局势变化受到了该政权执政者腐败细节曝光，尤其是该政权官员腐败问题及其内部矛盾激化的影响。上周，在以色列警方宣布该政权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因涉嫌腐败问题不能离境之后，被占领地区犹太人上周也举行了大规模抗议内塔尼亚胡的示威游行活动，抗议者要求罢免内塔尼亚胡的总理职务。这些局势变化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地位受到影响，以及该政权的局势向着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方向发展。据悉，在过去20年中，不稳定的政治气氛左右着该政权，政治局势变化促使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不稳定。
随着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在打击达伊沙行动中取得节节胜利，和摩苏尔市东部的达伊沙恐怖分子彻底被剿灭，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揭露了美国在扶植、加强以及支持达伊沙恐怖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并要求美国进行赔偿。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对美国在伊拉克的侵略，尤其是2003年美国向该国发动军事侵略展开全面调查的必要性作出强调，并希望美国对其犯下的所有错误对伊拉克进行赔偿。就此，伊拉克总理强调，美国在伊拉克进行的干涉为世界各国的恐怖分子进入该国打开了大门，而伊拉克人民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地区近15年的历史表明，无论美国在任何地方直接军事干涉那里，那里的一切将被摧毁。 而且在美国占领的地区产生一些破坏组织。
上周，沙特对也门平民加大犯罪作恶力度，在国内和国际机构的报道中引起广泛反响。就此，联合国也门事务人道主义协调员麦格德里克上周一宣布，在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0000名也门平民死亡，4万多人受伤。近期，关于沙特犯下的罪行发表的报告引起公众舆论对沙特针对也门平民使用集束炸弹和白磷弹等违禁武器的可怕后果的关注。沙特使用西方制造的违禁武器，导致也门受害平民，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出现严重的皮肤病和恶性肿瘤。联合国官员对沙特保持沉默，为该国继续在也门犯罪作和屠杀该国无辜平民创造了条件。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将沙特从侵犯儿童权利名单中删除，使沙特继续肆无忌惮地在也门犯罪作恶，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阿勒哈里法政权处决3名巴林青年政治活动人士，该政权为处决另外几名政治活动人士做准备，以及该政权判另外几名巴林反对者长期监禁，再一次使公众舆论的注意力转向该犯罪政权的本质。阿勒哈里法政权加大犯罪作恶的力度，引起了公众舆论的担忧。国际大赦组织警告称，巴林正面临人权危机，必须立即改变对巴林2名活动人士的死刑处决。巴林刑事法院2014年12月以莫须有指控判处穆罕默德·拉麦丹和侯斯因·阿里·穆萨死刑。阿勒哈里法政权本月15日早晨对被逮捕的3名巴林反对派人士萨米·米谢麦·阿里·善基斯和阿巴斯·萨米阿执行了枪决。巴林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处决这3名青年表示抗议。近几个月以来，阿勒哈里法政权通过对巴林人民加大镇压力度和从物理上消除反对者，尤其是对处决巴林青年政治活动人士采取的犯罪和草率举措，企图制造恐惧和害怕，以此消灭抗议的声音。但是阿勒哈里法政权采取的举措不仅导致国内抗议加剧，而且抗议和谴责之声还蔓延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
上周一，埃及最高法院关于扼守亚喀巴湾的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转交沙特作出最终判决，并宣布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埃及最高法院的裁决在政治和媒体界引起广泛反响，这是对沙特在地区的贪得无厌，和埃及官员在沙特政权面前采取妥协政策说不。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在近60年中一直由埃及管理。沙特声称，研究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属于沙特的相关文件可以追溯到奥斯曼执政时期，但是沙特目前就此没有提交任何文件。尽管上述两座岛屿属于埃及领土，但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阿齐兹2016年4月对埃及进行了访问。在此次访问中，埃及政府在一项协议中将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交还沙特。埃及政府原定向沙特交还这两座岛屿之后，就可获得200亿美元补偿。向沙特交还上述两座岛屿在埃及政界和媒体界引起广泛反应和抗议。埃及总统赛基被指控背叛国家和出卖国家领土。埃及人民认为， 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属于该国领土，并对塞西将该国领土交给沙特感到愤怒，并多次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对埃及政府在捍卫领土方面的软弱态度表示抗议。根据埃及宪法第151条规定，埃及所有有关领土的协议必须在全民公投中获得人民的通过，让埃及的蒂朗岛和塞纳菲尔岛通过政治勾结交还沙特，遭到该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就此出现的部分猜测表明，包括埃及司法机构在内的执政团体遭到广泛抗议。埃及最高法院在该框架内取消将埃及岛屿交还沙特的裁决是值得赞扬的。然而部分人认为，埃及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埃及官员在该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重新审视与沙特互动的一种方式。他们还认为，这将导致埃及与沙特的关系在未来几个月内变得冷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